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箴言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箴言》。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，箴言书从第25章起就是一些杂记，也是所罗门的箴言，不过是由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。本章一开始作者就叫我们要将事查清，这正是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，也是使徒保罗吩咐主的仆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目的。然而有一些事情是在人的理解范围以外，是我们无法明白的。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这是属于神的智慧和旨意，是人不能明白的。可是对于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，我们就必须学习思考，铭记在心。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需要，知道寻求神旨意的必须和重要性，这样我们才会殷勤地去学习、去了解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箴言第25章第3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天之高，地之厚，君王之心也测不透。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君王所做的事，可能他们也是按正义而行，可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不多，所以我们无法领会。同样的，神的事也是我们不能明白的，神所做的判断和决定都是我们无法明了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信靠，并且凭着信心接受它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4节跟第5节的经文。除去银子的渣滓，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做器皿。人生最可怕的事，莫如有恶人在影响和操纵，他们千方百计地引诱我们去犯罪，将我们引导到一条死亡的路上。我们实在要小心别人所提供的意见，防范那些恶意的和不义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6节跟第7节的经文。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，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，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，强如在你警戒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。这里说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，主耶稣也曾经有一次讲过这样的比喻，是讲到同一个真理，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说，耶稣见所请的客人拣选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。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来的时候，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，请上座。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人人都想争做高位，但是真正的高位不是自己争取的，乃是别人请你上座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八节的经文，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金，免得至终被他羞辱，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。同样的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也讲到一个比喻，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佐粮，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。在旧约圣经中，约西亚王就是一个好的例子。他是一个好王，他带领犹大国得到最后一次的复兴，百姓在他领导之下重新归向神。可是约西亚王犯了一个极严重的错误，可以说是直接的毁了他的一生。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王，也是明白神旨意的人，然而他仍然犯了这个大的错误。法老王尼哥要去打仗，他所攻打的不是约西亚王，乃是别国的王。可是约西亚王竟然去迎战，法老尼哥便对他说，我来不是为攻打你，我也不想攻打你。可是年轻的约西亚王不听忠告，一定要去迎战，他可能以为这是神的旨意，结果约西亚一意孤行，带来许多的麻烦，而且打了败仗，后来在米基多的地方连性命也丢掉了。这是他一生所犯最大的错误。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里记着说，约西亚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约西亚年间，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，约西亚王去抵挡他，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基多，就杀了他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基多送到耶路撒冷，葬在自己的坟墓里。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九节跟第十节，你与邻舍争讼，要与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人的密事，恐怕听见的人骂你，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。批评是会引来很多麻烦的，因此如果我们看见邻舍有过失的时候，最好是私下去劝告他，千万不可张扬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这一句箴言所描写的十分美， 其实这里所说的金苹果原来就是指着橙子说的，这是以色列地一种很普遍的水果。今天以色列的橙也是很有名的，橙是一种很美丽的水果，在所罗门的时代已经是产品丰富。这句箴言所强调的是话语要说的合宜，它不一定是赞赏和恭维的话，可能是指责的话，但是要紧的是说的合宜，在适当的时候称赞，在适当的时候责备，说的合宜是十分难得的，这是我们要时刻学习一生操练的功课。多少时候我们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，起码在当时的场合中不该说，于是便种下了祸根。一句话说的合宜是多么的美好，如同一个黄金色的橙子在银网子里，配合的那么样的美丽和高贵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12节的经文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耳环是妇女的饰物，一句智慧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就如同妇女贵重的装饰那样，不但不会激怒对方失去对方，相反的是得着他。因此我们不要怕在适当的时候说责备的话，因为这是必须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13节，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，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。巴勒斯坦在收割的季节是很炎热的，所以人们都喜爱登西曼山，把在山上所拾取的冰块带下来凉凉身子。这些雪可以说是恩物，因为它的味道很好。一位忠心的使者，他给人的感受也是如此的舒畅甜美。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21节说的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都希望得着忠信的人，男人希望有一个忠实的妻子以及有忠实的儿女，雇主希望有忠实的雇员，牧师希望有忠实的会众，同样的会众也希望有忠实的牧者。忠信诚实是非常宝贵的品德，就好像热天的时候消暑的妙品一样，令人心凉和畅快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14节，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。有些人喜欢夸大言过其实，他们爱夸自己所没有的东西。末世的时代自夸自大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。犹大书12节跟13节说，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，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，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连根被拔出来，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，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16节的经文，你得了蜜吗？ 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。在旧约时代，蜜是代表甘甜自然的甜美，在以色列人所献上的祭物和礼物当中是不可以把蜜献上的，因为它是代表了基督的人性，而在基督的人性中是没有自然之美的。可是有些人却似乎是太过甜美了，他们所夸的所说的令我们吃不消，因为他们太吹嘘自己了，所以反而不好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17节，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，恐怕他厌烦你，恨恶你。这是很实际的话，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邻舍的家中，否则只会令人生厌，以为你是一个说长道短的人，那就不好了。接着我们读第19节的经文，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。加略人犹大就是这样，是破坏的牙，是挫骨缝的脚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21跟22节的经文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主耶稣基督也提到这个原则，同样的使徒保罗也提到，可见它是非常的重要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23节的经文，北风生雨，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。我们生存在一个似乎不容许人批评和责备的时代中，我们喜欢人笑脸相迎，亲热对待，责备人是很难的，而接受人的责备同样是难的。因此很多人都宁可沉默不语，免得得罪人，所以对很多不公平的事都视若无睹，直若罔闻，抱不理不睬的态度。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当然甜蜜的时刻是令人舒服的，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周围有很多的陷阱，有很多的祸坑，很多假先知和假师傅歪曲神的真理。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仍然是闭口不言不理不睬吗？不能，我们不能沉默下去，我们要说，要指正，但是我们应该以爱为动机，不是为了要伤害别人，乃是为了要维护神的真理，忠于神的话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24节的经文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前面也有提说过类似的教训，所罗门王有许多的妻子和妃嫔，相信家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争吵和问题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他在箴言书里面很多次的提说这样的话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5章第25节，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。家数胜万金，各国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，身处异地特别渴望接到家人的来信和消息，这是令人兴奋的。 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消息，他说：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主耶稣将天上的好消息传给我们，他亲自来到世上彰显神的爱，他所带给我们的好消息比口渴的人得着凉水更为宝贵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节：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，好像烫昏之泉，弄浊之井。在干旱之地找到水源固然是一件好事，可是如果水源被污染了，那是何等的不幸。因为清澈的水源是十分宝贵的。作者在这里提到义人，就是那些持守真理的人，本来它是一个清澈的水泉，能够给人希望，给人好处的。然而如果这义人向恶屈服，他的境况就好像弄脏了的水泉一样，是令人失望，不能饮用的。这是何等生动的描述，也警戒我们应该怎样的防备恶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七节的经文：痴迷过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蜜是甜的，但是如果分量过多，却是会使人生病，会令人吃不消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只为着自己的荣耀，只顾追求个人的荣誉，特别是侍奉神的人，如果落在荣耀自己的光景中，那就真是可悲了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八节的经文：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。这是指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和那些不能自制的人。自制或者是说节制，其实这是圣灵的果子之一，是属神的人应该表现出来的美德。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指引，凡事要有节制，要能自我克制，这才是做人处事应该有的态度。跟着的箴言第二十六章是论到愚昧人的。箴言有很多的篇幅都是论到愚昧人的。这里所说的愚昧人，并不是指着头脑简单、思考迟钝的人。神所看为愚昧的人，可能是十分有学问、有头脑，甚至可能是博学之士。但是神所看的，显然跟我们人所看的不同。因为人是看人的外貌，看人的才干、知识，而神却是看人的心，看人的动机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要讲解箴言第二十六章，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一同祷告，一同谢恩。主耶稣，满心感谢您借着箴言这一卷的书向我们开启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看见人的知识、人的智慧跟天上的所说的智慧，在耶稣基督里所显明的那一个智慧是何等的不同。今天有许多的人有知识却没有智慧， 因为做许多愚蠢的事，把自己毁了，把别人也毁了。我们也看见许多人有道路，他们却没有方向，他们走在自以为正的路上，至终却引到灭亡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接着所播讲的这一卷书，让许多人认识真智慧，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真的智慧。神所有一切的丰富的智慧都在主耶稣里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